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 Wendy， 来为您介绍在这个政府刚刚公布的新财政预算中所建议的一些社会福利改革措施。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社会福利问题。Wendy 早上好。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华人服务社的 Wendy。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哈。那说到这个政府在这个前不久公布的财政预算中呢，是也是公布了很多这个社会福利改革的一些建议哈。那说到像政府他们来决定怎么花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腰包的哈。那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所探讨的都是一些社会福利改革的建议而已，这是政府所提出的建议，到底能不能真正实行哈？最终还是要获得参议院和参众两院的一个通过，才能够变成一个真正实行的一个措施。那温迪，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哈，那这一次财政预算中所涉及到的政府所提出的一些有关社会福利改革的建议。首先来关注一下有关这个老年人的哈，里边有一项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 pension 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打折卡提出一个就是一个修改建议是吧？
对，是的。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还有一些正在就是说之前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一些就是老年人，因为他呢就是未能通过那个资产测试而丧失了那个领取那个pensioner 的打折卡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pensioner concession 卡的一些老年人，那他有可能会那个能够重新使用这个打折卡。
所以说这次财政预算中就是说让那些没有因为没有能够通过资产测试而不能够领取这个就是 pension 的 concession card 的这些这个就是老年人现在可以重新来使用这个卡了是吧？
对，就是有这样的修改建议的。
那说到就是说来申请这个就是养老金打折卡的话需要符合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那通常呢，来我们说的这一个 pension 的 concession 卡呢，它是一张就是说是在在超市里面获取的一张打折卡。那它的颜色呢是那个浅的粉蓝色加一点的那个紫红色在上面的。那这种卡的话呢是不能够独立去申请的。那必须呢是通过申请政府当中的一种其中的一种福利。那这如果这种福利里面呢会符合这个要求的情况下，就一同获得此卡的。
那使用这个卡的话，具体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一些打折优惠服务呢？
那这个卡的话，首先像我刚才提到的，那通常来说呢，主要大家会知道的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已经退休的那个老年人了。那还有一部分的人呢，就会一些我们常说的那个残疾人，就是那个拿着 disability support pension 的人。那这些卡的话呢，它主要有好几方面的那个比较显著的那个打折的优惠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平时常说到的那个交通工具的出行了。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关于例如我们说的那个市政府就是 council 的那个 council rate 也是可以打折的，还有能源方面，然后水费方面，还有一些关于就是健康医疗方面。然后呢其次会在那个例如说打计程车啊然后停车啊，还有那个一些相关的娱乐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很少听到，就是关于那个烟幕的报警器的方面也会有打折的。
smoke alarm 哈。
对。
那听上去它用的用途还是蛮广泛的哈。
对，是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关注一下哈，也是有关这个老年人的另一项这个福利修改建议，就是说让那些哈，因为像很多老年人为了养老方便一点哈，自己之前可能跟家人住着大房子，以后想自己住哈，那有一些老人家呢就是从一个大房子搬到一个小房子里面去住，然后政府呢现在也是建议为这为就是有这些需要的老人也是提供一些福利是吧？
对，是的。那他建议呢会在那个年龄是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可以建议他们搬出来换取一个比较小的房子来居住。那这样子的话，那他从中呢可以把该过程中获得那个最多的那个30万的那个就是把那个大房子会换掉的时候的那个钱可以存入到他的那个退休的公积金的那个 super 账户里面去。
这样听上去也是蛮方便的哈。那听众朋友，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 节目咨询社会福利问题。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澳大利亚购买药物价格。在这次财政预算中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哈，会让在澳大利亚呢之后购买药物价格会变得更加便宜，是吗？
是的。那联邦政府呢，就是已经与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商品协会，药物协会，然后呢，就是达成了一个协议，然后呢，将会把部分的那个药物的价格会下调下来的。那还有会在那个一个叫做药品的福利计划，那通常我们称之简称为呢 PBS 当中呢，去加入一些关于治疗心脏和精神分裂症的那个药物。
说到这个 PBS 哈，药品福利计划，像大家之前的新闻里边也是经常听到过，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PBS 到底是什么呢？
好的，那药品那个福利计划，我们平时称作 PBS 的这个呢，其实它是澳大利亚一个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这个 PBS 的话呢，它是独立于 Medicare，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之外的。那是由联邦政府来全额提供，然后是单独运行的一个这样的计划。那这个联邦政府，就是按照这一定的程序，然后将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就规定来为全民健康保险的处方用药。那但凡列入到这一个 PBS 的基本药物当中的话，那政府呢就会制定每一种药物的价格是作为一个全民健康保险的最高报销的那个参考价的。那这个价格呢，通常是会低于市场的价格的。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澳大利亚的所有的那个就是居民，然后还有一些符合条件的外国居民都均可以享受这个药品的福利。但是呢，他在政府针对这个不同的人群的时候，他制定了一个个人的支付线，那这个就是他有一个上限。那现在的按照现在最新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他每一张处方药这个药物是政府的规定在这一个范围内的话呢，他每一个处方药最高就是需要支付38.8澳元。那像我们上一次提到，就是说有一些患病的人就是或者是有经济困难的人，他们是拿着政府的一些就是像healthcare 卡啊 ，pension 的 concession 卡，就是一些打折的卡的话呢，那他在那个这个支付每一张处方药的时候呢，只需要支付最高金额就是6.3澳元的。那其他部分就是由 PBS 这个计划来帮忙支付了。
说到这个就是药品福利计划 PBS 哈，也是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前面是提到这次财政预算建议的呢是加入这个治疗心脏和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哈。再说到有关这个治病方面来谈一下哈，就是说给子女接种疫苗这个事情哈，政府一直都是鼓励哈澳大利亚的家长为子女呢来接种疫苗，甚至还把他们是不是给子女接种疫苗呢和他们能不能够领取福利来挂钩哈。之前在维州政府也实行过一个叫做 No Jab No Play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在这次财政预算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呢？
对的。那像现在的话，大家的提议是说到，就是说那些拒绝为子女去接种疫苗的家长呢，那每一名子女每两个星期呢，大约是会要失去他们的那个我们所说的 Family Tax Benefit 卡，也就是家庭税补助金的那部分的28澳元的每两周的那个福利的。
那就是说其实的话，其实在2016年1月1号开始的话，像澳大利亚全国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一个叫做这个 No Vaccination No Pay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就是说不去接种疫苗就不会有这个福利金。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的相关内容呢。
好的，那其实这一个内容的话，其实是关于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有相关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任何去拒绝为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那政府呢都将会取消他们家庭税补助金。那他当时在2016年说的那个呢，是说家庭税补助金里面，他的那个财政年末的时候有一个 Part A 的部分，那部分的福利呢将会被取消的，如果 他没有去帮孩子接种疫苗，
嗯，
那个金额，嗯，就是大概是有700多块的澳元吧，
嗯，
然后呢，还有就会取消那个托儿的福利津贴，还有托儿的福利回扣等等的这一系列的福利的。
嗯嗯，那说到在澳大利亚的话，这个孩子从几岁到几岁之间需要去接种疫苗呢？
嗯，那通常来说呢，我们常说的那些疫苗当中最主要的部分呢，是从我们说的 newborn， 就是小孩子刚
出生
开，对，然后呢是到4岁这一段时间是最主要的。那再要看回这个小孩子是不是一些特殊的那个人群，然后呢再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就是要补充的那一些疫苗的。
嗯，那为孩子接种这些疫苗的话，是免费的吗？
哎，是的，那在那个只要符合我们那个新州的那个，只要符合我们澳洲的那个居民的条件的那个孩子的话，那他可以到那个家庭医生那里去询问相关的那个事情，是免费的。
嗯，好，谢谢温蒂。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有电话线上啊，有听众在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您好。
然后嘉宾好。
哎，请说。
我就想问一下，我母亲是那个年老依靠类别移民过来的，然后她可以申请一些什么福利还是怎么样的，就想问一下。
嗯，那首先先问一下许先生，那个年老依靠就是子女过来的那种，您是说是父母移民的老年人类别吗？
对对对对。
嗯，然后如果这种情况下，首先你要像平时我们平时的那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您必须要先满足一个就是居住的那个条件，首先您必须是永居，然后在澳洲的话要住满2年以上。啊，然后呢，是不是担保类型的那个就是申请人，然后呢，您再可以就是适当的看回，就是联系那个 Centrelink 去看你有什么可以领到的那个福利的，因为它在里面有很多分类。嗯
嗯
嗯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Centrelink 那个有个卡是绿色的，然后和你刚才说的那个紫色的。是不是同一样的东西，他们是不是可以同时拥有了，还是怎么样的？
嗯，好的，那就是这两个卡呢是不一样的。那通常如果您提到的那个是绿色的卡的话，我们称之为那个健康卡，或者是叫做低收入的健康卡。那这两张卡的话呢，通常是不会同时拥有的，因为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张粉蓝色的那个紫色的那张卡的话呢，它覆盖面会相对来说会更广一些，然后它的折扣优惠会更多一些。
好，谢谢你，许先生。好，哎，你说，请说。
还有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像我这个父母这种，他已经是永久居民了，然后他也是在这里住满了一个2年以上了，然后他可不可以申请那个，就是叫什么个退休金啊，还是什么的那种？
嗯，
他那个退休金那种有没有什么条件要求？
嗯，那个通常如果我们是中文里面提到的那个退休金呢，就是我们说的 age pension 了。那这种金的话呢，首先必须要满足的就是年龄条件，然后其次的话，他还必须要满足就是居住条件的。那这个居住条件的话呢，相信就是您刚才说您的母亲已经来了这里多长时间呢？
他应该有4-5年吧，他断断续续的在这里住，就是每年冬天冷的时候就走了，然后有时候圣诞节走一走，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住的了。
哦， 那如果只有15年的话，可能暂时呢还不符合条件。那详细的那个内容呢，你可以联系 Centrelink 去问他们那边去确认那个就是待在这个澳洲的时间。那官方的那个网站上面现在说的那个时间呢，是需要10年以上的。那如果您是想要申请像其他的一些福利的话呢，您先要看一下，就是说您想要帮您的那个父母亲想申请哪一方面的那个福利，然后呢您才可以就是说根据这样的福利去申请的。
您可以带着您的这个要求和问题哈，去 Centrelink 那边问一下，然后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好，谢谢您许先生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请说王先生。
请问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你好。
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嘛，我就说这个 concession 卡的话，是不是如果是在澳洲住满了，已经是永居了，两三年了吧？再就是年龄吧，都是65岁以上了，是不是这样的人，他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申请这个concession卡了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黄先生？
对。
那首先呢，要就是说先解释一下，像刚才说的，那个pensioner 的 concession 卡呢，就是其实 concession 卡里面是有很多种的。那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这种呢，叫做 pensioner 的 concession 卡。那在这种卡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是说，如果满足了那一个退休的申请那个养老金的那个老年人，他呢就是可以获得这个卡的。那其次的话，它还有好几种情况都是可以拿到这种卡的。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是不是说永居了2到3年以后是65岁以上就可以获得的呢？如果他是一个新移民的话，那就有可能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卡。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新移民，然后他获得的有其中的一种就是符合这一个 pensioner concession 卡的条件的客人的话，他也许会有机会获得这一个卡的。
是个什么条件呢？
就是比较我们平时比较常说的情况下，就是比较少客人会知道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 special benefit。那这种卡的话呢，就是说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拿得的话，它就是一张那个 health care 卡，是一种绿色的卡。那当这种卡那个客人连续可以拿到一个一定长度的时间以后呢，他呢就可以有机会转成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pensioner 的 concession 卡了。那这种情况就是只有就是说在这边永居2到3年的情况也是有机会获得的。
适合在这边已经居住了2到3年的居民。
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不是说是等那个，他是等那个10年的以后吧，他现在还没有享受到这个养老金的。等那个10年以后才能领到养老金。那么他这种情况待了3年，他可不可以申请那个健康卡呢？你刚才说的那个。
如果呢他是已经在这边住满了2年以上的那个新移民，然后呢他有健康情况，还有就是属于一个低收入的人群的话，他是有机会可以去申请这一个低收入的健康卡，或者还有另外一张叫做联邦老年人健康卡的。
收入标准是多少呢？
收入的话它是这样子的，这两种卡呢它的那个收入要求都不一样。如果是第一种是低收入的健康卡的情况下呢，它是要看回它每个星期是单身还是那个两个人他们的收入的。通常我们用双人来举例子的话，就每个星期您的收入不能超过大概是900块澳元。
两个人。
对。然后它需要知道您8个星期的收入情况。对。然后如果是第二种卡的话，我们叫做联邦老年人卡。那这种卡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以那个双人来举例子的话，就是couple 的形式的话，这种卡呢它需要检查呢它的那个收入的话，它是以年收入来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财政收年财政收入。那这种情况下呢，只要你们两个人加起来的年收入是低于大概是八万澳元的情况下，那这样子就是满足这一个卡的那个申请要求了。然后这两种卡呢，现在的政策暂时是不需要那个资产测试的。
对。 好，谢谢您王先生哈，谢谢您参与。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我看就是说刚才我说了他这个条件是申请这个 concession card， 陪审 concession card 是不条件是不够的是吧？
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他是就是要等那个养老金的那种情况，那其实还不够的。
对对。
但是如果他是有拿着其他方面的那一个政府的福利的话，他有机会可以转到这一卡上面去。
嗯，
是这样
没
有？
好，哎，
好，
谢谢您，王先生。不好意思，王先生，因为之后有很多听众在等候了，我需要把时间交给他们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好，
谢谢。嗯，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哎，你好。
哎，请说。嗯。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那个不是预案里头有一条，就是说十年改成十五年，然后其中有一个附加，就是说五年没有拿政府的福利金，那个这个福利金我不知道跟那个咱们现在拿那个绿颜色的那个什么健康卡那个有关系吗？
嗯，你好，李女士。那通常呢，它是这样来区分的。那他在说这些描述的时候，如果他是说的是福利金证明的是在政府里面呢是获取那个就是金额，就是一个 payment 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只是拿他的一个福利，像我们说的 benefit 的话，这个呢应该是暂时他还不会包括在里面的。
啊，明白了，谢谢。
嗯嗯，好，谢谢您，是好，谢谢。啊，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嗯，你好。
那个，请教那个嘉宾啊，就是说持纽西兰护照的那个老年人呢，大概80岁这样子吧。如果移民到，就是说到澳洲来居住的话，在福利上有什么不同吗？还是有什么？
他可以领取什么样的福利呢？
对对对 对， 对。
嗯。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是持什么的那个。
纽西兰的护照。
哎，从新西兰护照，80岁以上的老人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可以领取什么样福利？
嗯，那他是现在还持着那个纽西兰的护照吗？
对。
嗯。
哦，那如果是这样呢，是会有不一样的，因为呢，在就是在2009年之前呢，他就是。就是有了那个政府就有了那个改革的。那首先呢，他在申请上面的时候，他可能呢要填相关的一些资料，还有一些表格，然后呢要通过那个政府的 centrally， 然后呢他要帮这个申请的那个客人先要去问回那个纽西兰的那一个像我们这边的 Centrelink 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呢去看一下究竟他在那边有没有符合条件的一些申请，然后再通过这样子来去扣减，然后或者是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可以代替的那个服务和那个就是福利的。
嗯，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看他之前在新西兰已经正在领取什么样的福利，才能够决定他之后在澳大利亚可以领取什么样的福利，是吧？就具体情况看哈。嗯，
对，是的。
嗯，哎，马先生，
明白明白。
哎，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哈，谢谢。好，那我们再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谢女士，谢女士您好。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
麻烦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说够了。60岁以后把房子卖了，那么那个就是可以存一部分钱在养老金里边，那个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具体问一下。谢谢。
就是说他是这样子的，他现在呢只是一个建议，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就是鼓励那些老年人，因为他可能呢就是说特别是在澳洲以前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叫做就是 baby boomer 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老年人的话，就是现在的老年人的话，他们现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有很多人呢现在就已经就是退休年龄了，但是他们的房子呢依然是住着一个很大的房子，然后呢他就是建议这些老年人就是把这个大的房子给卖了，然后搬出来。
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就是年龄的话是要在65岁和65岁以上哈。
对对，是的。 的，然后他这种情况下，然后把那个大的房子卖了以后，他就会有一笔钱，
嗯，
然后那笔钱的话，他就允许他就是把这么的一大笔的钱可以放到他们的那个
super 里边，
对 super 就是退休的那个公积金的那个账户里面，
嗯，但这个钱放有上限哈，就是不超过30万是吧？
对，
嗯，
是，
嗯，
个人不超过
30万，
对，
嗯，
那么对不起，那就是说30万，然后放在里边，就是不用交这个，就是还可以照样领Centrelink的那种租，就是那个养老金什么之类的，是吗？
嗯，但是呢，他是其实是这样子的，他在这一部分的话，他没有提到很明显的这一部分的内容。那，
嗯，
其实如果按照Centrelink里面的话，他依然是会有那一个，就是申请养老金，依然是会有他的那个资产的限定的测试
的。资产评估
的，
嗯，
对，
因为现在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呢，现在只是政府提的一个建议哈，就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
嗯，
可能还没有到一个很细节的一个方面。而且就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实行的话，还得看最终参议两院通过了才可以实行。
嗯，
就现在我们目前讨论的只是政府在预算中提出了一个修改建议而已。
对，
就是还没有实施，
嗯，对对
对，
就是说那个就是看将来如果能实施的话，也必须是参众两院通过以后才可以实施。
哎，这样的，嗯，
好好，谢谢您，谢女士哈，谢
谢，
嗯，好，听众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嗯，
我想请问一下 Wendy， 就是我是个领退休金的这个老人，那么如果pension 的 overseas travel的政策有没有什么改变？如果我到海外去，三个月的话，我的退休金会不会受影响？
嗯，
好的，谢谢。那陈先生，我先想问一下您，您是来了澳洲多长时间，然后领取这一个养老金的呢？
我是他们算我大概是1994年开始拿到这个，永久居留的，然后我1996年就成为了澳洲的公民了。
嗯，23年了哈。
对，
嗯，
哦，对，23年的话，嗯，OK。那首先呢是这样子的，通常呢领取了养老金以后，他要看回你是有两种情况离开澳洲的。那一种呢就是永久性离开的，那这种情况当然是说你一离开，他就会把你的那个 age pension 呢，就是养老金会停掉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要看您是要离去多长的时间。那通常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是少于6个星期的话，那就是不受什么特别的影响的。但是如果您离去超过6个星期的情况下呢，它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计算的，要看您是在澳洲拿到满足所有条件的这种永居，然后呢批下来了这一个养老金，然后再看您有没有在这里居住满，就是超过35年以上，然后它会有一个计算的公式。那如果您是少于35年的，它必须要把部分的那个时间给减去，然后再计算出一个金额来，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离开澳洲的时间超过26个星期，那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了。
嗯。
啊，那么如果我现在是问，如果我回去的话是3个月，前6个星期，大概是喷血还是有的，那么后6个星期他们是不是要扣掉一点，还是没有了？
嗯，是扣掉一点的，因为按照您刚才所说的，您已经在这边居住了23年的时间，那通常他扣除的那部分是我们说的那一个，就是老年人津贴的补贴部分啊，能源的补贴部分啊，还有就是说在海外的那一个金额是跟在待在澳洲里面的那一个他的那个金额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扣掉一部分，不会全没有是吧？
对，按照您刚才提到的情况，基本上是不会全没有的，
嗯，扣一部分。嗯
嗯
啊，好，谢谢你，啊，
哎，好，谢谢陈先生，
谢
谢，好，谢
谢，
好，
谢
谢陈先生，好，谢
谢，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您
好，
主持人好，
哎，
Wendy 好，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以 PR 身份来澳洲的老人他都是有些什么补贴啊津贴，这个像。刚才说到的那个老年人退休是和那个 age pension 还是要退休金，对，想了解一下。
嗯，
嗯，好，那曲先生，那您是现在是拿到永居的身份来澳洲居住的是吧？
对对对。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通常我们说的那些福利的话，基本上呢是分为，就是说像刚才那位先生提到的养老金 H pension， 那还有一些的其他的，例如说是有一定的那个在某一段时间有那个经济困难的，我们有提到的，就是说看回您的那个年龄究竟是满足了那个退休年龄了，还是就是少于那个退休的年龄，那高过退休年龄的，我们就如果还不符合条件去申请养老金，就有一个津贴叫做特殊津贴，那是在你经济有特殊困难的时候去申请的。那如果少于那个养老金的那个年龄的话呢，我们还有平时提到的那个叫做巡工的津贴，还有那个疾病的津贴。那要看回您个人的情况才可以知道您究竟是有机会和符合哪一种条件去申请这些津贴的。
嗯，除了 H pension 退休金以外哈，如果您在经济困难还有包括像在找工作方面有需要的话，符合条件的话还可以领取这两方面的津贴。
对
啊，
谢谢
嗯，哎，好，谢谢许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我们再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啊，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社会福利问题。好，接听这位听众，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啊，好的，早上好啊，主持人还有温迪，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我有些概念不是很清楚，就是关于一个single parent。然后他是有一个小孩已经超过8岁了，那他现在就是那个 parent， 他现在找一个 full time， 但是由于实际工作的原因要求小孩子要放那个 after school， 那现在小孩超过8岁以后有没有那方面的津贴和补利就是补助，从那个 Centrelink 方面，我不是很清楚。
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清楚他是不是没有那个补助的福利呢，还是说你不清楚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说你想要问的那部分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就是，我要把他放 after school， 那他有没有那个一部分的那个 CCR 和 CCB 啊？
那如果是 CCR 和 CCB 的话应该是还有的，因为在他的那个小朋友呢还小于12岁的时候，就是说他还在上那个 primary school 里面其实都会有，但是呢就是说从他那个上了小学以后，那个 CCR 和 CCB 的钱都会少了。然后呢对，然后呢如果是 CCB 部分呢是有的，但是 CCR 部分呢就要看回您是有没有工作的，因为通常是那个 CCR 的话是就是如果家庭里面是没有工作的话，那一部分呢应该是没有补贴的。
好，知道。那如果是一份 full time 的工作呢，就是应该大概是
如果是有 full time 的工作的话，那就是应该会有一部分的补贴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忘了提一下，就是说如果是那个CCB 的那部分的话，那如果你有一份全职的工作，还要看回你的那个工作的收入有没有，就是说是有超过他的那一个收入的那个测试里面去。还有就是说如果是 single parents，你刚才提到的那个8岁那部分，只是说如果你是有那个单亲的那个补贴的那部分，也会计算在里面，是一个收入的测试里面。所以这些都符合条件的话，然后它会是有补助的。但是那个补助呢，通常会比他以前就是小一点的时候去上 childcare 的时候，他的那个百分比应该是在当时这种符合条件情况下的80%。就是，陈小姐是吧？陈小姐，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哎，好，可能这边线路上有点问题哈。那
好的，
哎，好了，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再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啊，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呢是94年到澳洲的，是居民，现在我也到了领养老金的年龄了，我在中国呢有退休金，我想问一下，我的退休金和这里的领取养老金呢有什么这个冲突？ 澳洲政府会不会呢？比方我有国内的养老金，但是我在这里的这个养老金上面有什么折扣？
嗯，
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嗯，肯定。
哦，好，谢谢你。那吴先生，你是1997年拿到永居以后，就是居民以后，就是是指永居的意思是吧
？PR
对对是的，
是 PR 是吧、
嗯？
然后就是一直都是长期住在澳洲是吧？
对，不过前我回去过几年。
哦，前前后后回去过几年。好的，那这种情况你要先到去那个先填好表格跟那个三城委去联系，然后看一下您的是不是已经满足条件。然后呢，如果你想知道您以后的情况的，就是你的那个 payment， 就是你的那个收入更加清晰的时候，您可以就是咨询一下他，就是说您是满足这个居住条件已经满足了多少年，因为这个呢，在以后去方便你去计算您自己就是说当你不在澳洲去居住的时候，您究竟是可以领多少钱的养老金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岁数了，也许很多客人都已经知道，就是说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的话，那一个养老金的那个年龄就会增长，从65岁就增长到65岁半了。那要看回您的那个出生的年龄，那我们现在在看的年段就是说1952年的7月1号以后的客人，他去申请的时候就必须要满足65岁半的时候才可以申请了。
嗯，
那第三方面，刚才您提到的那个资产还有收入的问题，那收入部分呢，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规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您的那个收入，就是说要看回您是单身还是夫妻二人的。那如果您是单身，他就按照您是单身的这个收入，他有一个测试，就是说如果您的那个收入是每两周是少于164块的，那您的那个收入就不受影响。但是如果您是夫妻两人的，就是要那个每两周就是292块以下呢，就是收入方面的测试就不受影响。但是如果你每两周的收入就是有一定的金额的话，那就会逐步去减掉一些的养老金的，那就是说你的那个海外收入也是会计算在里面的。
嗯，
你说的这个收入是指我的海外收入是不是？
你的所有的收入，
所有的收入
啊，全一些所有的收入，
就是也包括从中国领取的养老金哈。
对
okay,
对，也包括的。嗯，好嘞，好，谢谢你，吴先生哈，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啊，这一位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哎，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
哎，请说。
我问题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老人，他是男的，他是单身，他现在呢是78岁，这个大腿呢是骨关节，他现在呢在这个本身是这个澳洲公民，他现在到大陆呢去看这个脚嘛，来回呢就是在大陆住半年，住半年回来呢，他在这里大概要住六个星期，他这个钱怎么算法？什么算法？我想问问嘉宾。
您具体说钱怎么算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是，就是他，因为他本来在这里嘛，他是来了也22年了嘛，他应该不要拿多少多少，那现在到那边他要扣多少？我问不太详细啊。
嗯。那李女士，首先要知道这位先生他领的是哪一种福利呀？
他大概是就是一般性的呀，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福利指的是？
一般性福利。
你指的是 Centrelink 吗？还是说？
Centrelink 对。
OK
啊、
那 Centrelink 里面呢，通常是这样子的。通常情况下呢，如果是像78岁的老人，他有可能是在领那个养老金的。但是有一些客人，他
养老金
方便自己的话，他可能领的是另外一种津贴，我们叫做残疾金，也有是可能的。那您是清楚他是领哪一种津贴吗？因为是这样的，不同的那个津贴，他离开海外的时间的要求是不一样，然后到Centrelink去批他允许他待在海外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对，您可能还问一下他到底领的是哪一类的这个残障津贴。